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 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哦，区块市一个礼拜出刊两封的 email 给付费的会员，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 Podcast， 那另外一封我们讨论什么呢？上个礼拜我们讨论的是创意私房案的三层意义与比特币减半的两个常见问题。那创意私房案，相信大家在新闻上面已经看到很多了。最一开始是区块市公开了创意私房的四个钱包地址之后，台湾的交易所 XREX 产出了一份分析报告，接着报道者在基于这份分析报告写了一篇相当有影响力的内容哦。那我们在这篇文章呢，就讨论这起事件背后代表的三层意义。第一是链上金流透明可查，第二是警民联防的新常态，第三是金流与资讯流赛跑。这其实才是我在最一开始去公开创意私房他钱包想要凸显出来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说加密货币金流它感觉好像很容易隐匿犯罪，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哦。那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讨论这件事情。第二篇呢，我们讨论的是比特币减半的两个常见问题。那我在最一开始文章先提供了几个数字哦。首先，这是比特币第四次发行速率减半，或者也是倒数第29次发行速率减半，这比较像是一个冷知识。那另外一个是精准的发生时机，它不是某一个时间，它应该是区块编号84万。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区块链上面的时间单位是用区块编号当成单位，而不是用秒来当成单位。另外，减半之后的区块奖励是 3.125 颗比特币，那到时候已经有 93.75% 的比特币被挖出来。还有最后一个是过去三次减半之后一年比特币价格如何变动，那这就是我们在这篇文章提供的几个数字，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们基于这些数字之后呢，再去回答两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个是减半之后币价会涨吗？那会涨是什么时候涨？第二个是减半之后会导致矿工的利润下降，那比特币的网络还安全吗？这算是一个比较进阶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能够告诉你的身边的朋友说比特币减半之后不只有价格会有影响，连它的安全性也会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那我相信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果然是比特币专家。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讨论这两个主题。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内容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市，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文章了，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解锁这篇文章。好，那这个礼拜的 podcast 呢，我们是延续上周的内容，都是在讨论 Read Write On 这本书。那上周录音因为录了 2.5 个小时哦，那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上下两集。上一集我们在讨论的是回顾 Web3 之前的网络发展还有数位拥有的意义。那我们在这一集呢，就进入书中实际在写的内容，深入讨论。那我们就开始吧。其实 Chris Dyson 他在这一本书里面这一个 rewrite 的这个章节，他主要讨论两个东西，一个是 protocol network 就是协定网络，第二个是 corporate network 就是企业网络。那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两个网络在过去的这个网络的发展史上面，它分别可以对应到哪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产品，那大家就会比较知道说那它过去的这样的分类是有道理的，然后现在我们到底发展到哪里这样子。
如果没记错的话， Chris Dyson 在书里面是用他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讲protocol network 是什么东西比如说他有说他去申请一个域名，然后建自己的网站。这个 protocol 大家蛮常见的，可能就是我们在网址上面会看到 HTTP HTTPS， 然后还有像 email 也是一个 protocol， 就是大家都要共用这个协定，你才有办法把你的信交另外一个人手上这样子。那他在讲这个 protocol network 比较像是在讲这一类型的通讯协定，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你按照这个规则这个 protocol 来走，你就可以去建一个 email 的服务像前几年 37signals 这家公司他们做了一个 hey email 那他们也是走 email 的通讯协定。那刚刚 C 君有讲到 gmail 那他现在已经有一点像是变成网络 email 的代名词了，好像大家都一定要有一个 Gmail 这样子。但是这个东西的好处就在于说，今天如果你不想要用 Gmail 了，那你就可以换去另外一家 email 服务商，甚至你还可以把你去买一个域名。那 Protocol Network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公开的，放在那边，大家可以自由的加入或者是离开这样子。那对照后面 Corporate Network， 它的差别在于 Corporate Network 就大家可以想象成是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这样子，或者我们现在讲 X 好了，你只要注册一个账号，然后设定好密码，有一个登入机制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使用上面的服务。而且这上面的服务呢是很强调使用者体验的，UI UX 都会做得非常的好，而且用尽量简便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完成操作。像我刚刚讲的 IG， 你要拍照，你要弄出很漂亮的照片，你只需要在 iPhone 上面按一个键，套用一个滤镜，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风格的相片，那你就可以上传跟你的朋友分享这样子。那这个 Corporate Network 的特性大概就是呈现在我刚刚讲这些特性里面， UI UX 做得很好，很便利，而且自从这个网络开始之后，有很多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去使用。那相对于 Protocol Network 来说， Corporate Network 就比较辛苦嘛。我刚刚不是有说你要去买一个域名，好，那对，我相信有蛮多听众可能没有买过域名，好，或者是你去跟你的朋友讲说我觉得有一个自己的域名很不错，你要不要试试看。我猜你的朋友就是不是区块链的听众，没有那么关心科技的话，那他们大概都三条线，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哪有那么简单什么的。操作上面就是会比较复杂，你要研究，你要有教学，甚至安全性什么的，可能大家也不知道说这样到底可不可以等等的。但是呢， Corporate Network 有它的问题嘛，首先就是这个权利，当你在决定要注册 Facebook 账号跟 X 的账号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同意了他们的一些规范。也就是说像当初 Twitter 要改名到 X， Elon Musk 是不是就把 X 这个 ID 直接把它抢走，就变回是他们官方的，那原本的那个使用者他的权利就被剥夺了。但是呢 Twitter 会说这个你当初进来的时候 Turn of Use 你就已经签啦，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 Chris Dixon 就是在讲说，当你的账号有可能会随时，就是可能某一天因为这个 Corporate 他自己营运的需求就把你的账号给夺走了，或者是你今天要从 Twitter 搬走，搬到别的地方去，比如说你要从 X 搬到 Blue Sky 好了，你的这个 Network， 你的朋友follow 你的人或者你 follow 的人你是带不走的，所以你必须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另起炉灶。那 Chris Dixon 在书里面有提到，他在后面的章节有讲到说，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你从台湾去日本，你的那个所有的证件身份认证都要重新申请，那会是多么的不方便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或是你去另外一家银行，你的身份证就没有用了，你要再换一张，它的概念有点像这样子。好，那这就是从 Protocol Network 到 Corporate Network 的一些差别这样子。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大家对于这种 Protocol Network， 就是你刚刚举的这种申请域名，大家还是会觉得有点困难，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要会的技能。至少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部落格或是网站，它都是挑一个有点像是我在 Medium 上面写文章，我在这个 Matters 上面写文章，我不会没事自己用 WordPress 加一个网站，然后还自己去买域名，然后还做这件事情。你好像有点太认真了哦。这至少我觉得现在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应该大家会觉得有这个评价。那如果你是在这个匹克邦，你在这个Medium 上面写文章，或是你在其他的这种部落格平台上面写文章的话，某种程度你就进入了刚刚 Chris Dixon 他在分类的 Corporate Network的这个阶段。所以你可以对应的出它的一些优缺点，就是看起来这个在以前的 Corporate Network， 就是 HTTP 有这个或者是这个 SMTP 这个 email 的这个阶段，它可以很自主，网域你可以自己拥有，没有人抢得走。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文章放在 Medium 上面，那它随时要把你的文章变成是这个 paywall 后面的东西，不让别人看到，或者是服务要关掉，或者说他说你的这个内容是有点违反我们的使用条款的，所以我们要把你下架，那你其实都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可以去跟他抗争。所以这是一个蛮鲜明的对比。但是后面的 Corporate Network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为什么他的权利，就是使用者的这个受保护的这个权益这么低，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因为他使用起来很简便。 我知道 Twitter 曾经是一个这个蛮多开发者会在上面开发很多第三方应用的平台，然后 CJ 也有这样的亲身经验，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 Corporate Network 上面以 Twitter 为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运作，然后跟最后为什么大家纷纷就没有在上面开发这些第三方应用了。
大概在2007年左右的时候， Twitter 因为那时候已经是个蛮受欢迎的服务， Twitter 当时就是只能提供140个字元，然后 Twitter 把这些你所想的事情啊，这些我们称作 status， 你当时在想的这些短的想法，他把它集结成个人的页面，你也可以去有 follow 追踪的机制，或者你可以被 follow， 你可以转推别人写过的东西，甚至连转推都不是 Twitter 自己本身提供的功能，而是用户自己逐渐想说我 quote 别人的一句话，然后我可以把它重新再加上一些我的想法啊什么这样子的应用。而 Twitter 自己本身是限缩自己在提供个非常简洁的功能而已，那他把这个用户的资料和所发出来的内容做成一个怎么讲公开的一个平台，让有兴趣为 Twitter 开发应用的人来参与。那我们本来就是上面很活跃的用户，我们就想说我可不可以在手机上可以浏览，因为当时的 Twitter 是只能从网页去看到这些大家所发的推文。我们在 Java 手机上面开发的一个应用程式叫 Twitter， 就是透过这种第三方的这种 API， 然后我们就去开发一个这个 Java 手机上面可以看的这个应用程式。那其实当时为 Twitter 开发的蛮多种的，有人是在iPhone 上面可以用啊，或者是做成更丰富页面的网页版，或是可以 download 下来的一个应用程式的这种Mac 版都有。那当时有蛮多第三方应用程式做得非常受欢迎，那这些第三方应用程式甚至自己去接触广告商，因为原本当时的 Twitter 是没有提供广告服务的，就是你只能看到别人推文，中间没有什么广告讯息的。但是这些第三方应用其实自己就想到了一些可以为自己赚钱的方法，那所以后来才知道，就是有 Twitter 的那个投资人有告诉大家说为什么当时 Twitter 会做出一些让开发者很惊讶的决定，就是当时 Twitter 决定限缩平台，
终止第三方的 API。
对，但是其实他是先这么做，他是在有一次 Twitter 的开发者大会，他宣布他收购了一家第三方应用叫 Tweety 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收购的。那它是一个为 iPhone 所开发的 Twitter 的应用程式，那就是一样，就是你可以从 iPhone 上面看。那他买了这个 Tweety 代表什么？代表所有其他为 Twitter 开发 iPhone 程式的人就傻眼了，你买了它，那你以后就是推广它啦，那 我为你开发这些就是有点像浮出流水。而且他在宣布买的之前，其实 BlackBerry 也才为 Twitter 开发了一款就是 Twitter for BlackBerry 的服务。那就在那段时间 Twitter 也买了其他像是为 Java 手机开发的应用程式的开发商，所以开发商们像包括我们可能就很惊讶他们做了这个决定，就等于说我们如果要继续做下去，我的竞争者是你 Twitter 自己，那其实也等于断了我们这个意愿了。那 Twitter 后来也就收掉他们的 OpenAPI 的这些 access 这样子。
我觉得要更正一下，他好像不是收起来吧，因为他应该是有限制，就是如果你要做第三方的 Twitter 的 client， 那你的 token 只能有多少，他等于是限制你这个第三方的 client 只能有多少使用者，原本是没有限制的嘛，理论上100%的 Twitter 使用者都可以去用 Twitter 或者是 Twitter 或者是 Twitterific，那只是说他们现在就是把它改成你超过某个门槛我就不会再产生新的 token 给你了，那他就没有办法再让新的使用者继续加进来，等于是这个加了一个天花板在这些第三方开发者的身上这样子。
对，有可能是这样，
我的理解至少10年11年那时候应该是吗，我有点忘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好像是这样。然后这一次的这个 X 的这个好像就是直接要收钱，就是所有的 API 都要收钱，那个价格并不是一般第三方开发者可以负担得起的，他们就干脆就不做了这样子。
我觉得刚刚 CJ 的这一个分享感觉跟前面的我们在讨论 Protocol Network 的状态，你会看得到结构上的很明显的不一样。 就是 protocol network 它例如说 HTTP 或者是 SMTP 它感觉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公开的标准，然后大家在这个上面基本上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啊，这个 HTTP 后面的开发者他会不会去收购某一个浏览器的这个开发商，然后就说啊，那我们之后都只有支援这个 Chrome 或者是都只有支援 Arc 都只有支援 Brave，好像不会这样，那 SMTP 也不会，就不会说啊，只有这个支援某一种特定的收信的软体。但是在 Twitter 上面，刚从这个故事，就是 Corporate Network， 就你可以很明显的听得出来，就是说他会有意识的，或者说他会因为某种利益的驱使，或者是政治因素的驱使，总之他可能会去买一个，因为他终究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基础的建设在那边，所以他就有可能。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是有可能，但是从在 Twitter 这个案例上面就是已经发生了，就是啊，他就会去限制你说啊，那我已经买了这个，那你才是我的这种有点像是独生或者是原生的资源的东西，那其他的都是第三方，那所以即便你在初期技术上可能没有做出很明显的差异，但是后来就会开始慢慢的说啊，那我开始限制你这个限制你那个，要不然我干嘛没事买了一个东西，然后但是我又不扶持它起来，然后还要跟各位公平竞争呢，这好像不太符合股东的利益，对不对？那最终公司要服务股东嘛，那最后它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就是在 protocol network 是大家比较平等的，但是在 corporate network 大家是有一个有点像是阶级存在的，但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感觉是这两种东西，就是 protocol network 跟 corporate network 是混在一起的，对不对？就是例如说我们同时还有在用 email， 我们还是在用浏览器，这其实都是 protocol network 的产物，那我们现在还在用，但是同时我们也在用 corporate network 的东西，例如说啊，我们在用脸书，在用 IG， 在用 X 等等的。那所以其实回头在我们在讨论这个 web 1 web 2 web 3，它也不真的是一个啊，我们过了那个阶段之后，那个东西从此之后进到博物馆里面去，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只用新的东西，也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混在一起在使用这些东西。但是为什么我还蛮好奇，就是说你会怎么去解释说为什么既然这个大家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平等， Corporate Network 它听起来不是那么平等，其实像 Chris Dixon 他有说，就是在这个 Corporate Network 它可能是一个使用体验上，至少像 YouTube 像 Facebook 它是一个更多人在使用的东西，那相对之下如果你要用 Protocol Network 的话，它可能要什么 Video RSS 等等的方式来存在，它可能是更不 User Friendly。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发展到现在就是这种使用比较多 corporate network， 它是一个比较不平等的，而不是一个比较平等的这种 protocol network。
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刚刚有提到，就是使用者体验，然后免费广大的使用者数以亿计的使用者要花的 effort 很小，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蛮关键的原因。那甚至你说对开发者来说，也许大家想象中就是开发者应该都办得到吧，就是技术啊，他们都懂技术，要做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困难的。但事实就是大部分的开发者不会自己架 mail server， 那当然有很多原因，之前 有读过说有一些开发者他花了20年，就是过去20年他都自己架 mail server， 但他发现真的做不下去，因为受到 gmail 跟很多其他大型的 email 的这个服务的影响，就导致他的自己架的 mail server 常常信会别人会收不到，因为一些机制的关系，那可能会导致说我自己加 email 其实就是事倍功半这样子。那撇开这个不谈，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开发者自己，会加 email 的可能也没有很多，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Chris Dixon 在书里面有举到一个例子，就是 RSS， 刚刚明恩有讲到嘛， Video RSS。 那其实 RSS 这个东西就是离我们现在最接近，就是现在大家在收听的 podcast，它其实就是一个 RSS 这个机制的应用。那本来的 RSS 呢是用文字的，大家可以在某个部落格你就订阅它的 RSS， 那这个部落格只要有新的文章被刊登出来，那 RSS 机制就会通知这个订阅的人说某某网站有一篇新的文章这样子。但是呢 RSS 它的问题有几个，就是第一个是它是没有一个中心化的目录可以告诉大家说有哪些网站，那有哪些网站有新的文章。那大家在看到比如说像 Apple Podcast 好了， 好像上面有一个目录是你可以去搜寻说，哎，有哪些 podcast， 还有分类啊什么，好像都有。但实际上是因为那是苹果特别去帮大家制作的一个目录，所以我们这些使用者在上面搜寻才搜寻到。但反过来讲，如果你今天做的 podcast 你没有走 Apple 的那一套上架的流程，那很有可能你的节目是大家在上面是找不到的。当然我还是可以去你的网站上面用 RSS 订阅，但是这个的 effort 显然就比较高，我不能直接打开 Apple Podcast 去搜寻，或者是我打开，如果我现在没有 Podcast， 他们用 YouTube 代替 Podcast， 所以你如果在 YouTube 上面找不到，那 对很多人来说也等于没有，就是没有这个东西这样子。那 Chris Dixon 在里面就讲到 RSS 它的失败的一些原因，可能现在讲很大家很难想象，就是 RSS 的使用者有在某一个时间点，可能2000几年吧，它的使用者是比 Facebook 还要多的，这个当然啦，当然 Facebook 一开始是规模比较小，所以一定会有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RSS 它这么麻烦，或者说这么不容易使用，比如说你是一个部落格的开发者好了，或者说你是写部落格的人，你也要自己去把这个 RSS 打开才可以。很多架网站的人，他也要自己帮自己的网站加入 RSS 这个功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最近刚好在 Twitter 上面看到大家在说，我们台湾的书发部有一个网站嘛，那他们在上面有一个部落格，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技术的内容。好，问题来了，我看到部落格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要知道他有没有 RSS， 但书发部的这个网站是没有 RSS 的，所以你不能订阅，你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书发部的这个网站会有新的一篇文章出来，你必须要回去他的网站，而且是可能你要自己很固定的回去，你才有办法知道它有没有新的文章。所以 RSS 的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它没有一个中心化的或者说一个目录给大家，所以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他必须要仰赖可能有人整理，他才知道说网络上有哪些东西可以订阅。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门槛比较高，你必须要自己去把这个功能打开或者是安装到你的网站上面，如果你是自己架站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就没有。就像早期的电脑，我们的个人电脑作为系统，一直到 Windows 95都没有内建 HTTP 哦，就是都没有内建这个你要上网的这个协定哦。你要安装网络浏览器，像Netscape 或者是 Windows， 一直到后来有一个 patch， 就有一个更新版，这个东西才变成内建的。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像包含可能几年前我也不会有想到说，哦，原来以前我们的作业系统是不能上网的，不是打开就可以上网的。哦，你要安装新的软体，让它有这个功能，你才可以上网。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简单。那今天大家觉得说，我打开浏览器，网址到得了的地方我都可以使用 Gmail、Facebook、X，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难易度是不是就差很多。我今天要在 Facebook 上贴文，要在 X 上面 po 文，跟我要制作一个 podcast 放到网络上给大家用 RSS 订阅，那个难度的等级应该是不一样的吧。我觉得两位有同意吗？
嗯，就像你刚刚说的 Apple Podcast 它其实现在是没有目录的，应该说它有目录，但是它不是爬整个网络上的 RSS podcast 的目录，而是它刻意整理出来。这其实如果你有做过这个 podcast 的节目，你就知道你在 hosting 平台你是要刻意去把你的 podcast 的节目 submit 提交给这个 Apple podcast， 它才能够把你放进他们的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另外一个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也很有趣哦，就是 Google podcast 它现在收起来了嘛，然后整并到 YouTube 里面去。我觉得这是一个从 Political Network 进到 Corporate Network 的一个还蛮有趣的例子。它甚至可以更清楚的让大家知道说，你看，如果你没有把内容放到 YouTube 上面去，那你这个内容就基本上不存在，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提交给我们。那这个是跟以前的这种你的内容是在这整个网络上面，然后大家都可以搜寻得到，如果他愿意的话，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对啊，后来其实当 Twitter 或是 Facebook 这种有 feed 的形式出现以后，大家也不见得还会再使用原本自己的部落格，反而因为人群都已经在这些新的 Twitter 或 Facebook 这样的平台，那还有 feed 以后，你就去追踪这些人，你就可以看到他有贴文。这种使用者体验就是你只要在一个平台，所有的资讯就自己会喂过来。那久而久之也当然也会有他的问题，因为这些平台也开始会利用演算法来喂给你他想要喂给你的内容，因为才能有广告收入。所以这也就是 Web2 后来从这种 Proto Network 演变到 Corporate Network 所遇到的这些体验不同而造成的这个使用者的 对于是不是自己成为了这些平台的产品而有这种意识到这些事情的转变。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很适合进到我们的下一阶段了，就是我觉得 Jason 在这本书里面某种程度想要回到第一阶段，就是大家比较平等的那个年代，而不会说啊，那由一个公司既然大家的内容都在他那边了，那他就可以决定说谁先看到什么，谁 后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没有那种彼此平等的概念，而是我才是老大，决定说那大家怎么看，然后我可以从中获得这种注意力带来的收入。那我觉得 own 的这个阶段从某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回到 political network 的一个感觉。但我还蛮好奇，就是说 Titan 会怎么去理解 Chris Dixon 提出来这个 own 的这个新的概念，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同意 read write 接下来就是 own 吗？
我觉得 own 应该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啦，就像我们在买一本实体书，买了之后我决定要把它二手转卖掉，跟我决定要把这个书的每页都剪下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 own。 那如果对应到网络上面这个 own 的概念，他在书里面是讲说他自己有一个 domain， 然后自己的部落格，还有自己的 email 的域名嘛。然后另外一个是明恩，你刚刚问我说同不同意下一个是不是 own， 那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就是同不同意，或者说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那蛮好的，因为我相信大家在网络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你有分享文章，分享你自己拍的照片，或者像我们这样在录 podcast， 那如果这些东西除了单纯的兴趣之外，你也有自己的所有权，而且这个所有权是建立在一个很简易的机制，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去注册一个账号，去申请一个 email， 去租一个域名一样，这么简单的话，然后信用卡固定扣款，或者是说你自己卖的东西它就直接入账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如果可以这么简单的话，那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蛮希望说我对我自己的东西有一个拥有权。大家一定有见过，就是可能你在 Twitter 或者说 Facebook， 应该是 Facebook 上面吧，比较常看到有一些名人会发言，然后说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已经同意不可以转发，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有看过。但是呢，根据 Facebook 自己的 Turn of Use 来说，应该是没有在管你这件事情，他今天演算法高兴把你推给谁看，他就帮你转发出去了，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哦，那你这个东西如果你今天还有开地球，那其实你是公开的，甚至更古早的时期 Google 都还趴得到，你要跟谁说不准转发呢？这句话其实是蛮有问题的，就你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你想要哦，你觉得这是我的啊，这个话是我说的，那没有我的同意你怎么可以直接拿去用呢，对不对？好，可是根据网络的游戏规则来说，你已经放弃这件事情了，你已经放弃这个所有权了。今天如果 Facebook 真的有这个需求，它是可以把你在上面所有你发出去的东西都拿去做别的用途的。那以现在来说最明显的大概就是训练 AI 的资料，我是没有认真的去研究每一个平台上面大家的规范是什么，但是最近刚好有一个采访，就是 Bloomberg 的 Emily Zhang， 他采访了 YouTube 现在的 CEO， 就问他说你们觉得这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被拿去做 AI 训练这件事情你们的看法是什么。那他当然是觉得说 OpenAI 不可以拿我们的东西去训练，不可以拿我们 YouTube 的东西去训练。可是 Emily Zhang 就问说，那 YouTube 自己有没有拿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去训练呢？这就很尴尬啦，因为他就没有 很好的回答，而且绝对是没有跟他们的使用者做很好的沟通的，说各位 YouTuber， 你们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拿去做 machine learning 的训练，以后也许我真的不需要 UGC， 我们可以是 CGC corporate generated content， 我们直接用 AI 帮大家产生你们想要什么内容我们都可以做。那你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你一定会想要 own 的啦，就是你不会觉得说我花这么多力气做的东西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掌控权。这件事情跟 Chris Dixon 在书里面讲的 take rate 也有关，就是今天你在这个平台上面 corporate network 上面你的活动其实都会转化成他们的商业收入，商业的获益这样子。那 take rate 高跟低，比如说 Facebook 可能就是 99% 吧，因为基本上他大部分的使用者都免费使用没有错，但是也不会拿到任何广告的分润，所有的广告都是 Facebook 收钱收过去的这样子，那可能一部分有给经销商啊，这样子。那对 YouTube 来说可能好一点，他有分一部分给创作者，那另外一部分是 YouTube 自己，然后当然还有广告的收入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高低，那还有很有名的 App Store 的这个 30% 15% 的这个抽成嘛。那 own 是不是下一阶段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大部分人会希望 可以用很简便的方式有 own 一部分，至少我自己的产出我希望我可以 own 这样子。那像我讲到 own 啊，我最近就是有想到一件事，可能是从22年那时候嘛，就我看了一些报道觉得有点害怕，就是突然很想要逃离 Gmail， 就是逃离 Google 的掌控这样子，所以我就去新注册了一个域名，然后去选了另外一家 email 服务，然后把我的域名搬过去这样子。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的操作上应该是我第一次这样操作，我也觉得蛮有趣的。那操作完之后我就对这个东西比较有掌控，好处就是以后我不想要再用现在这个服务商，我的域名带走之后大家寄信寄到我的这个域名还是可以找到我，我也还是收得到信，那只是说后面就不是 Gmail， 就不是我现在用的这个服务商的服务，我可以高兴的话我就可以再换到另外一个东西。那 Chris Dixon 在书里面有讲嘛，只要你的这个网域你没有用这个域名来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违反刑事法的事情，那可能管理域名的机构他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取消你的 ownership， 或者是你有记得缴钱那就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继续带着你的这个域名带着走。这就有一点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带着走这件事情，你的 email 网址还是可以带着走的，今天只是背后的这个营运负责 email 整个机制的公司换了，但是人们认你的门牌号码，这就有一点像你搬家可是你的门牌号码没有换，所以 你就不用担心信会收不到，
比较像是手机电信商，
对，手机的西码这件事情以前没有啊，以前是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你一旦换电信商你的手机号码要换，那大家都要去跟你的亲朋好友说我换手机了这样子。可是在这个年代呢，大家就会觉得你在诈骗对不对？如果你跟他说哎、欸，我今天换手机号码了，请大家以后打这个电话给我，大家一定会觉得你在诈骗。
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 own 是现在大家人人都还会有的想法。你从这个上面的留言，其实你刚刚说我自己很有感觉，就是另外一方面有人会说啊，这个我贴上来的内容欢迎大家转发哦，或者是下面会有人留言说请问版主我是不是能够转发这个东西，我就想说上面已经开公开了难道还不能转发但是反过来说就是诶，他说我不能转发，换句话说他有意识到他觉得他想要拥有这个东西，但是可惜目前技术不支援，或者是至少你现在使用的平台不支援你这个东西，那你是不是想要让这个东西变得你可以自己拥有，那是下一阶段。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本身会说啊，我非常反对这个Web3 的东西，但是有可能 Web3 正在做你想要的东西这样子。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像在10年的时候 Twitter 收紧它的第三方应用，当时因为我们就是可能身在其中，只是觉得说这个行为很奇怪，为什么大家一起扶植了这个生态系，就是开发者生态系，但是同时也让 Twitter 有透过这第三方应用而让这个生态更活络，那为什么他们要收？后来听到 Twitter 的投资人 Fred Wilson 有在一个访问里面提到说，像在当时 Twitter 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营运模式，他也没有放广告，也根本也没有什么订阅制的这种服务可以收费，但是这些开发商拿着 Twitter 上面的资料做出来自己的 App 以后，他们去收了广告，而且不但收了广告赚钱，还再拿自己的服务去筹资，所以这些第三方应用筹资赚钱，但 Twitter 自己本身没赚钱，所以有点侵蚀到了自己的业务，所以当时只好有点像是做了这个下策，他们必须收紧这些服务的权限。那 Fred Wilson 呢回头看说，如果当年他们能够想到一些方式让第三方的参与者共同拥有 Twitter 的什么，会不会可以让这个生态系一起蓬勃，就是你这些第三方应用同时可以去参与，也可以在未来有一些 incentive， 如果 Twitter 有什么好处，你第三方可以一起获得这些好处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大家有点像一起共荣。我想这些就是在从当年就是2010年到现在这段时间，不管是经营 corporate network 的人，或者是这些投资人，都是在想怎么样能够让早期参与者、开发者，或者是这些服务商本身都能有一些 incentive， 愿意一起为一些他们有兴趣的服务在开发的同时，未来能够享受到不管是用户成长、收入成长而带来的好处。那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新的服务，早期推广者很热心，愿意帮你宣传， 或者是像现在我们看 ChatGPT 有这么多很热心的人为它开发，那它有没有什么机会当未来有一天 OpenAI 上市的时候它能够获得什么、就是上市的利益呢？也许在现在我们就能够知道说是有一些方法，当这些服务在成长，你知道它未来的世界可能它占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是不是 就比当年有更多的这种机会可以去 own a piece of 这些服务。
刚刚 CJ 提到的这个，我想到这个金句王 Chris Dixon 也是这本书作者，他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吸引跟榨取的循环，就是 attract and extract cycle。 那他基本上就是在说的这件事情，就是说那当大家都在上面之后，他最一开始会想办法对大家都很看起来都很友善，那但是后来他因为种种原因就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成为大家的对立面，就是他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他变成是你的这个竞争的对手，然后他会想要去从你手上获得一些其他的利润这样子。那这是一个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转折，就是会去说本来 Web2 的平台它是怎么去成长，最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以及为什么现在他觉得 on就是拥有或者是 Web3 他觉得是一个更好的形态，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例子。甚至 Chris Dixon 他自己本身之前的其中一个创业 Hunch 也是 Twitter 的第三方的开发商，所以他自己某种程度经历过跟 CJin 一样的状态，就是那最一开始我这个对你掏心掏肺然后帮你建设这个东西，结果最后你就把我整碗端去这样子，那最后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接下来会想要问啊，就是说像刚刚 Titan 说 on 是一个如果有会很好的状态，我会想要问说，好，那如果现在这个时间可以重来哦，然后这个历史可以回溯到以前的这个状态，那有没有什么例子是你会觉得说如果当年你就已经有 on 了会很好，然后现在这些服务使用起来都会长得很不一样，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那时候看到明恩在问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到第一个马上想到的就是刚刚我讲到这个 AI 训练资料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去年底的时候纽约时报有跟 OpenAI 还有微软提出一个诉讼嘛，就是说他们未经同意就使用纽约时报的报道去训练他们的 AI。 那这件事情他们那时候举了好像我忘记了是99个例子还是100个例子他们就问 ChatGPT 给他一个 prompt， 就产生出来的内容新闻跟纽约时报自己写的几乎一模一样、那这件事情他们举了很多个案例。那这件事情会有一些问题嘛，就是说大家知道纽约时报旗下有一个网站叫 Wirecard， 它其实是一个产品的评测网站，各式各样产品不仅限于 3C 这样。那有些人会直接问 ChatGPT 说或者是问 Bing、就是问他说我现在想要买一个，比如说我想要买钢笔好了，那有什么钢笔是你推荐给我的这样子。那如果今天直接问 ChatGPT， 那他会告诉你你可以买什么，然后原因是什么，我们推荐什么。那纽约时报的争执点就在于说今天他们的网站是靠着我们所谓的联盟行销，我们帮大家评测完这些产品后面会放上购买链接，那读者看完我们的评测决定要买什么产品之后， Wirecard 可以得到一部分的收入这样子。可是今天如果是变成 ChatGPT 把这一块端走了，大家都只有直接就去买了，那就没有看我们的东西。可是 ChatGPT 的产品的知识从哪里来的，或者说那些整理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从我们的 Wirecard 网站来的呢？那更不用说因为 AI 有这个幻觉hallucination 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评测写一写还会可能会写一些不存在的产品或者是不存在的功能。那消费者如果因为这样子觉得说被骗或什么的，那责任是要掉到 Wirecard 身上吗？那这样是不是就反而是造成纽约时报的不止金钱上损失，商誉上也有损失？大概这个 case 的问题大概在这里。好，所以站在 OpenAI 的角度，因为他们需要 AI 资料嘛，如果有一个很简便的机制是我可以直接批次跟你购买这些资料集，然后法律啊财务都已经谈好，很快都已经决定好了，那是不是就可以降低这些问题？因为这个 AI 资料的需求，如果这个 on 的需求可以在更早之前就建立好，比如说像更早之前的一个案例是 Google 翻译，大家觉得 Google 翻译是怎么样越变越好的呢？当然也是很多 资料是来自于网际网络上面他们去找到的一些大家放到网络上的翻译，有些是网友自己的翻译，有些是文本，就是那些比如说同一本文学名著好了不同版本的，然后拿来对照去增进，就是让他们的 Google 翻译的品质变得比较好。可是这些花力气去翻译的人其实并没有从中间得到任何的好处，他的东西就这样放在网络上然后被拿走。当然 Google 的说法就是啊，你已经放在网络上啦，就像我们会去搜寻去爬这个网络结果，然后就是把它索引之后变成搜寻结果给搜寻引擎免费服务大家是一样的。那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的东西放在网络上有被使用，然后人家也可以用很方便的方式去付费还有给你 credit， 然后这两个应该都绑在一起的嘛，那是不是大家会比较愿意在网络上发表你的东西，或者是网站是不是比较愿意把网页放上去，不要建付费墙盖的这么多，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那当然我不会说这个 ownership 可以改变这一切，就是说就没有 AI 资料集训练的争议啦，只要大家都有标一个定价是不是就好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今天有可能纽约时报会反悔，就是说啊，我定的太便宜了，我现在知道 AI 有大量的需求，我所有的内容我都要涨价，然后 OpenAI 就不同意哦，我继续用你的旧的东西，那这个也是会有它的争执。但是我很快会想到说，如果 ownership 或者说这种 own一部分的这个机制是更早就被建立起来的话，那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就是这个 OpenAI 如果他拿这个评测网站的内容当成是他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然他们会说啊，其实我只是拿这个内容来训练，我也不是直接产出你的东西啊，那中间会有很多法律的争议嘛，就是说那到底是八七分像以上才算是像呢，还是怎么样才算是像。好，这我读你的内容，难道你的内容不就是要给大家读的，那我自己读完之后理解完之后再产出来，难道又有什么问题吗？但是你可以想象，假设这个对象真的是 OpenAI 的话啦，就是那他最好的结果，他当然是会希望说啊，这个好的都是他拿，然后坏的都是别人嘛，就是推荐都是我的这个收益，所以大家去使用去购买这些东西都是啊，都是透过 OpenAI 推荐的。那但是所有产生的幻觉都是别人产生的幻觉，都不是我的。好，那这当然是他最好的状况。但是其实我觉得刚刚 Titan 也有后面去更仔细的去分析后面的这一层一层的商业模式。我觉得拥有own 它是一个更单纯的一种交易，如果是在网络上面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的交易已经是相当的复杂，就是它你可以免费的阅读，但是我们透过注意力的方式卖你广告等等的，那到底你的内容到底是谁的，这是有点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是用拥有这个东西，就像刚最一开始我们在讨论这个 own 的时候，他很第一句话就是说 own 不是新的概念嘛，就是我们在持有这个书，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交换的逻辑或者是互动的逻辑都是基于 own， 就是我拥有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有租，我们再有借，往上发展出很多不同的这个模式。那如果数位世界也可以先有 own， 好，那我们先确立这个拥有权在谁那边，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商业模式变得比较单纯啊，那你拿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啊，那所以我们可以往回追溯。那追溯的这一个概念正好是区块链很擅长的东西嘛，它现在甚至大家你持有这个比特币，它可以往回追溯到最一开始这个比特币是谁挖出来的，
产生的，对对
对
对
对对对。那所以这其实是 Chris Dixon 他某种程度他会告诉你说啊，你看这个就是很 make sense 啊，我们拿区块链来当成是 own， 然后你看我也说未来 own 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只是现在我自己在读完这个 Rewrite Own 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后也是有类似的想法，就是说虽然他说 Own， 但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真的，即便我天天参与这个 Web3 加密货币这些东西，但是我现在到底持有觉得我 Own 了什么东西吗？我想要问 CJun， 就是你现在就是参与 Web3 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你 Own 了什么东西？
这么说我觉得还好，真的但是我觉得那种own 这个感觉是真的有点抽象，譬如说你拥有 token 或是一个新的 project 的 token， 还是有某种程度有参与的感觉，因为现在这些参与有点像是就是看他 token 有附了哪些能力在上面，你可能可以投票参与治理，或者是选出代理人帮你做哪些决定这样。对啊，我想在以往是真的就比较难啊，除非他这间公司上市，那但是毕竟我觉得就是当股东也是某种程度的参与感，至于能不能改变一个公司他要做哪些方向的决策啊什么的，可能还是差距很远。
所以我觉得这 C 君这一段感觉可以回应到刚刚前面提到 Fred Wilson 在讲说啊，那过去有很多这些平台的贡献者，然后 Twitter 的贡献者，但是他其实参与到最后，只要平台他把这个第三方的 API 的政策改了之后，其实大家是双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就回来，可以说是血本无归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最一开始参与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某种形式，现在大家的共识大概是 token， 但是我一直会觉得说 token 只是现在的状态而已，未必是未来的状态。我记得你们在2022年的那一集行健广播里面也有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说现在来看是这样，但是你可能几年之后回头来看，你会觉得啊，那可能是当年的幻想，但最后几年之后回头看会觉得啊，那好像整个这个发展都好像不是长成这样。
我觉得这个好像蛮有可能会发生的啦，因为这种新的科技一开始想要做的事情跟后面实际上流行起来或是广泛的被采用，这个想象会差很多。举例来说好了，像当初这个 Tim Berners-Lee 好了，他在发明这个 World Wide Web 的时候，他觉得文字就够啦，就是我是 Hypertext 嘛，超文本就好啦，文字就可以了。可是 Mark Anderson 不同意啊，他说他的 Mosaic 的使用者很喜欢图片，他觉得大家会想要看多媒体的内容这样子，那显然不太符合当年 Tim Berners-Lee 的想法嘛。那我们现在知道说浏览器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几乎就等同于一个作业系统一样了、哦、那已经完全不是只有说文字而已，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你过几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哦、这个想象跟当初的这个设计完全不一样。一开始贾博士对 iPhone 的想法也是我们自己或者是经由少数的开发者来开发iPhone 上面的软体就好了，他并不认同 App Store 这个概念，那是因为他的这个副手们很认真努力的拼命的说服他说一定要这样做，不然的话他一开始也是反对，说他会觉得说他的想法就像以前他来做 Mac 一样，就是这个东西我不想要给别人插手，这样子你要设计软体可以在我的电脑上面跑，那一定要是一个好软体好设计我认同的这种才可以。好，那大家知道后来的发展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就是这个科技跟技术可能它的规格跟设计优点特性都没有改变，可是它的用途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明恩讲的蛮好，是 token 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直接是财务上面的，如果你可以转卖转手交易可以得到一些钱，或者是一些特殊服务的使用权，可是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应用，那我觉得现在讲可能有点太早，但可以期待一下以后会有什么更有趣的发展。
我觉得这也呼应到现在整个2024年的币圈在讨论的比较多，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民营币 Meme Coin。 那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大家在想说啊，那 Web3 这个币价涨起来了，那币价涨起来总是应该要什么主题吧，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参与呢？结果很可惜的，如果你要问这个区块链的作者许明恩给你的答案，可能会告诉你说绝大多数人如果他不是一个 builder 的话，他大概很可能他就是在买卖民营币。那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能够呼应到我们前面在讨论这个 Web3 的概念，或者说 Chris Dixon 在这本书里面在讨论的 own 的概念？我是觉得民营币就没什么 own 的概念了啦，就是它纯粹的就是一种代币的炒作，你如果不是民营币它可能是一个其他的东西，它其实都是可以炒作的，那它只是用了背后的这种基础建设来做这些事情而已。那所以我会觉得未来的状态感觉会跟现在很不一样，但是有点难说出就是未来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那既然现在这样子，我想要问说，因为我记得 Chris Dixon 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这个 Web3 的看 iPhone 时刻到了，甚至这个 Crypto 的 iPhone 时刻到了，我不知道你们会同意这个说法吗？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是一个 iPhone 时刻吗？我先说了我不同意，我至少目前这个氛围我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个 iPhone 时刻。 iPhone 时刻它感觉是一个大家都会开始使用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我几乎没有看到这些应用被大规模的大家开始安装钱包。我最近一次受邀去帮忙上区块链的演讲，我问说啊，有没有人有这个加密货币的钱包，其实整场里面只有一个人说啊，我有持有过加密货币，其他人都觉得啊，这感觉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要找老师来啊，才要来上这个东西，你们才要发加密货币给我们啊。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可能离这个 iPhone 时刻我觉得还有一个蛮大的距离。
我也同意你说的，
对，我觉得我也没有感觉到有一个所谓的 iPhone moment 出现，我没有数据，没办法跟大家用数据来讲这件事，但是可以用感觉的方式，比如说大家会说哦，电动车的 iPhone moment 可能是 Tesla Model 3之类的，或者 Model S， 那 AI 的 iPhone 时刻会不会是 ChatGPT、哦、推出之后很快就使用者就超过1亿，那这个感觉好像又更强烈一点。我在想大家在思考像刚刚明恩问说，哎 ，Web 3或者说 Crypto 的这个 iPhone moment 来了吧？这样子，我会觉得相比之下好像就弱了点，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那也许之后会有吧。
我在想，我们讲那个 iPhone moment 的时候，其实有让我想到我跟那个 Titan 在新建广播有录一集，是叫做 General Magic 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其实在1993年成立的，你看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Netscape 更早。他其实当时就有一个做那个行动的手持装置或是行动的电脑的那个雏形的想法，那他也有触控笔啊，他甚至也可以传简讯，可以做个人资料管理，有点像比 PDA 更早期的概念。那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PDA， 不过 PDA 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东西这样。那在1993年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产品，甚至他也有云端的概念，他希望还可以用跨平台的不同的装置都可以传讯息、哦、他其实公司1995年上市，然后产品1997年其实就停止生产。对，那当时有这种想法，大家可能未来手上可以有一台电脑，可以传讯息，可以做很多你个人资料啊、记忆里这些事情。但是同一个时期，我们像刚才有聊过，像1495年的时候，网际网络开始了第一波起飞，那时候有 AOL 啊，还有 Yahoo、Netscape、ICQ 这些服务都开始逐渐受欢迎，被大量采用。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说 iPhone moment， 那其实应该已经到了2009年2010年的时候，所以这其实整个过程它就是一直在演化。那你说从 General Magic 开始有这种想法，当时他们都可以到上市，所以那时候的人也是很热络啊，也是很兴奋，未来是在我们手里的这样。所以隔了蛮久的时间，
15年，如果你要算晚一点的话，因为一般也不会从2007年开始算嘛。你要讲 iPhone 真的、我们确定它会成功应该也是后来
到 iOS，
对，10年11年12年的时候吧。
对啊，或者是说你说 Android 加入战场以后，这整个事情才更普及，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还算很早期吧，就这种对比来讲。
我觉得这跟就是新建广播那一集在讨论就是革命性技术跟技术革命的这件事情哦，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会有一些革命性的技术，例如说啊，这个以太坊的坎昆升级、啊、那它可以让这整个基础的建设都变得很不一样了，但是需要有很多不同的革命性的技术组合起来才有机会变成是一个新的技术革命。那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在一个累积的过程当中，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很具体它开始累积变成是一个爆发出来变成是一个、普及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改变的时刻。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个说法是比较保守，我觉得这也回头可以呼应到最一开始 Titan 的警告，就是说、小心这个 Chris Dixon 他自己本身这个椅子就坐歪了，所以他可能脑子也会有一点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嘛，对吧、啊？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把这整本书的大架构都讨论了一遍了，你会怎么去评价这本书？比如说啊，那一部分当然是大家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啊，那你在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作者有点乐观啊，然后有点他在举的例子不一定真的是那个例子，因为他有可能那是他投资的公司，那他可能受到多方的压力被迫一定要举这个例子不可哦、啊，那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哦、啊。但是整体来说你对这本书的评价，或者说你读完这本书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总结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我觉得就像我前面一开始有提到说，如果从商业运作的角度去看以前的网络、它把它分成 protocol network 跟 corporate network 这些事情，就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历史、就是再看一次，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蛮有意义的。那我相信对大部分读者来说应该也是这个部分是蛮有价值的。然后刚刚明恩你不是有讲 70% 是在前面这几段 对不对？
对
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要去看历史？我们数位科技不就是一直往前吗？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我觉得这本书的帮助或者说阅读这本书的好处可能就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那包含 Chris Dixon 自己也很喜欢研究历史嘛，他在跟他的 A6Z 的同事在录节目的时候有讲到，他应该是引用娱乐知识这本书啊，他引用了这个媒体学者 Bosman 的说法，就是说他觉得很多科目都应该是像历史一样被在课堂上被教授给学生。那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在讲这些科目啊，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如果你没有讲到历史的话，那其实就有一点像是把这些知识变成消费性产品，那这些学生就没有机会参与到过去的那些对话或者是变化，他们就对这些东西不了解。大家可以想象这种我们追求考试，所以你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好了，我会写考古题就好了，那后面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怎么演变来的不重要。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仔细的思考，因为很多事情今天其实回过头来看，当初网际网络如果没有做什么事，会不会今天就变得不一样，这种想法是很常见的，我们很常在做这个讨论的，因为的确就是没有很完美，没有很完善，所以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像我们刚最前面有讲到说，如果 crypto 在台湾或者说在世界各地在法规上面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有可以沟通出协商出更好的结果，对于整个 crypto 的发展应该是会有正面的帮助的，我想这个大家都会同意这件事。那今天的这个网络在比如说我们讲 corporate network 为什么可以发展的很成功，我刚刚前面讲了几个原因嘛，就 UI UX 做得很好等等的，还免费。可是还有一个啊，是当初在这个美国的电信法案在设计的时候，1996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叫 section 230，它就是有上面有讲说这个平台可以不必为它的使用者在上面制造生产的内容负责，不然的话大家可以想象 YouTube 今天应该早就关门大吉了，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当初保护了这些网络公司，尤其是我们讲 Web 2.0 的这些应用 UGC 的部分。所以今天现在大家开始回过头来检讨嘛，从2016年开始剑桥事件到后来很多，像现在美国又要大选了， Facebook 大家都盯紧 Facebook 上面我们讲认知作战啦、假讯息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当初应该说美国他们设计的这个法案所导致的结果嘛，你可以这样讲。如果今天一开始就严格的加以限制，那是不是后面就烦恼会少一点，可是它的扩散可能也会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我们永远都是有必要回去检讨的啦，因为你要讨论现在的问题，你一定要往回溯说，哎，那当初是怎么发生的。我想这本书的价值对很多，如果你对以前的网络历史不是很了解的，这也许这个是一个起点。当然你要看专书，还有更多相关的书可以看，那他们会在一些细节而且还有着眼点的层面上面会不太一样，因为这个 Chris Dixon 是比较从商业运作的角度，而且严格来说也是商业运作的其中一部分而已。比如说像他可能就对于法规的部分并没有琢磨很多，它比较是商业这一边。像刚刚明恩也有讲到啊，平台会榨取，一开始榨取使用者，再来榨取供应商，然后再来整个服务都变得很差，可是公司本身赚很多钱这样子。那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有一个我当初在读这本书，然后明恩在问说要不要录音的时候，我就想到大家有没有看过2006年的那部电影，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他最近不是奥斯卡又邀 Meryl Streep 出来颁奖。那这部电影的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他是一个时尚杂志的主编，那通常大家都觉得说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就是真正的时尚杂志的编辑这个 Winter 女士。那里面有一幕很有名，我觉得大家看过应该也会印象很深刻，就是 Miranda 这个主角在跟 Angie 这个应该是安海瑟薇演的这个角色在教育他说，你好像很看不起我们时尚产业，觉得说都是一些很花俏很表层的东西，然后你不在意这个穿着，你穿的就是很普通卖场卖的蓝色的毛衣，然后格子裙，然后穿甚至你没有穿高跟鞋，你是穿一双很舒适的便鞋来上班。那他在跟他解释这个过程说，你表面上这件毛衣其实更早之前可能要到2000年有一场时尚秀设计师设计好，然后后来 trickle down 到百货公司的时装的专柜，然后甚至到休闲服饰品牌像你买的这个都有，他的这个颜色，然后他在里面讲说是 cerium， 就是天空蓝这个颜色其实是怎样怎样怎样。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让我想到这件事，那当然我去查了之后发现说，哦，这其实是编剧想出来的一件事情，并不是真的有发生过，这个毛衣的蓝色是从某个时装秀发展出来的。但是我想这个概念是说当初也是大家都蛮同意这种看法的嘛，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脉络的。那 我后来在准备这个录音的时候，刚好 Kara Swisher 有一本新书叫 Burn Book， 里面就有讲到说他在回忆说2007年的时候，贾伯斯跟 Bill Gates 有难得同台受访，就是他们 All Things D， 那时候 Kara Swisher 在经营的媒体，他们每年都会办一个 All Things D 大会，那一场应该是第五届，叫 D5， 就是贾伯斯2007年已经发表完 iPhone 了，那贾伯斯跟比尔盖茨同台。那讲到最后面的时候啊，其实比尔盖茨就有说，做我们这一行的就科技业的人其实常常都来来去去的嘛，那其实我很喜欢一直有一个就是有人会一直待着，那这个人当然是贾伯斯就是说他们总是知道在这个产业里面哪些可以 work， 哪些事情不 work， 我们这个产业就是会对这些新的东西感到很疯狂嘛，那总是会有一些过去很成功的公司，那因为典范转移它就消失了，它的胜利方程式不运作了嘛。那如果你身边有这种见过这些风浪起落的人，但是呢他又可以保持这种拥抱新事物去冒险的精神，那应该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的解读就是说，比尔盖茨应该很喜欢跟这种我知道事情是什么，你不用讲那么多，我就知道这是什么事情的人一起工作，我不用跟你解释那么多因为他们其实前面就在讲说啊，以前我们在他跟贾伯斯在，应该是贾伯斯讲的，就说我们以前在跟大家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房间里面年纪最小的，现在我都是年纪最大的这样子。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概念是通用的，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总希望说我们在沟通事情的时候很快，然后我讲一下，马上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用再开一堂课跟大家解释，哎，为什么我要讲这些，类似像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这个各行各业应该都通用啦我觉得这个是历史的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好，那如果今天你是做 Web3 的人，你去跟投资人讲话，那投资人大概八九成都是有经历过至少 Web2.0 的人那他在讲什么跟你在讲什么能不能对得上，我想这个应该蛮关键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历史本来就是很容易被忘记的，就是 你需要重复的去讲这件事情啦。那之前在经济学人读到一篇文章，就在讲说这个大屠杀二战时期纳粹的大屠杀这个事件，他们又做了一个针对不同的年龄层做了一个调查，那题目是纳粹大屠杀是一个迷思吗那大概有18岁到29岁有三成的受访者说他们其实不确定是不是，然后呢有两成五分之一的这个年龄层受访者认为说对，这就是个 myth，它是个可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是被夸大化了，被夸张化了这样。好，可是呢同样的这个问题在30岁到44岁受访者同意的比例其实只有 8%， 然后你再往上45岁再往上的那个比例更低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真的时间久了，大家可能会开始变成有点怀疑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当然要看议题啦，但是如果是以这个调查来说，我是觉得这应该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大家应该也不会想要忘记说曾经有一度我们网络的平台社交网络发展很好，可是上面有很多假讯息的流窜，会造成一些悲剧的事件或者不好的事情我们也不希望说大家会忘记这样的事情。
感谢 Titan 活字典就是路上补充了很多，就是从电影然后到这个科技发展的历史，然后还有德国的这种其实跟科技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历史的事件但是它其实都代表同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对于以前的事情是足够了解的，一方面沟通起来会比较顺畅，第二方面你会知道说某些东西是可以，某些东西是不行的，至少以前历史曾经发生过，你就知道说那以史为镜嘛。那套用到现在的这个 read write on， 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对于前面 read write 这一阶段会有 70% 的快乐感这个愉悦感都来自于前面这一段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让我知道说原来网络不是本来就是我们现在长的这个样子，而是它曾经有你可以感觉更有自主权的年代，只是后来发展变成现在这样。那于是回头我们现在未来是长得什么样子，我们想要让它兼顾现在的方便，然后同时还有以前的自主权，那这就是他提出来的 on 的这样的想法。这是我自己看完这整本书两个就是我觉得很有收获的地方，一个是让我知道过去，另外一个是知道未来。未来的部分是不是书里面写的，而是这一集 podcast 里面讨论的，就是跟两位讨论的。我觉得他让我知道说所以现在有了这个拥有这个概念之后，再把它往回套回去到以前的状态，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状态，那会变得怎么样，这是一个新的想象。 其实我自己最近在写这个 crypto， 在写这个区块链的内容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有点自我怀疑，就是我没有讨论民营币是不是感觉好像与世隔绝，然后就是感觉很没有参与在这整个潮流里面，你是不是把自己封闭在某个地方，你会有点自我怀疑。但是我觉得这一集内容让我觉得信心有点增加，如果听众你自己也是会觉得说民币真的就是一个 Web3 的一个很重要的潮流吗？然后你没有参加你真的会发生什么事吗？我觉得听完这一集你可能会跟我一样信心会增加一点，就会觉得说啊，那可能还好啦，你就放过他也无所谓，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对啊，我觉得网络其实也是很多产业的发展的其中一个缩影吧。那刚好我有幸在这个网际网，我刚好经历过这个网际网络开始从非常早期到了现在仍在进行时，所以我觉得能够了解一些脉络，就像刚刚 Titan 讲的，会对于我们在不管你是在里面的开发者，我们说是个 builder，或者是你有兴趣参与投资的人，或者我们说 trader 或 investor， 其实知道这些过去怎么发展，在你在当下看一些服务，或者是你在想说未来这个东西会不会起来，有没有机会的时候，就会比较多参考价值。
好啊，我觉得今天内容非常有收获啦，就是从最一开始在讨论这本书，然后甚至是从2022年的那一集的 podcast 一直到现在过了两年的时间，然后到这本书里面带到的哪些内容跟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算是相当完整的一集。即便大家没有看过这本书，当然我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这本书的这个相关的书评啦，或者是内容稍微看一下，然后甚至你可以去买这本书，未来可能会有中文版，那会对于过去的 Web3 之前的世界会有一点更深入的了解，我觉得对于你参与 Web3 是一件很有帮助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 Titan 跟 CJ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 Read Write On 这本书，然后跟加上他们非常多的个人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当成参考，然后还有他们知道额外有点像课外补充的知识哦，相当有收获。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内容的讨论的话，欢迎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然后用付费订阅支持区块市的营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谢谢 Titan， 谢谢 CJ，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